前面我们在十六、十七章，特别十七章看到啊，十六章的结束时候，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第十七章一开始，那么耶稣基督就把三个门徒带到山上，向着三个门徒来显现神的国。那么在这个神的国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特别高兴，他高兴到就是不想再下山，不想再回到这个世界上，他完全忘了耶稣基督给他的一个使命，竭力教会，说好的是无比。但是他们从山上下来以后，发现，在第十八章，当时就看到一个另外的情景。当时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就是在十七章的最后24到27节，就是那个受税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门徒就到了耶稣跟前，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这问题我们觉得问得很可笑。其实我们如果在场，我们可能也会问。就是现在，我们也可能也特别关心，我们将来在天上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等级之分，有没有大小。那么这些门徒问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说明这些门徒他心里边很在意。也希望将来自己到门这个天国里面，比别人高一些、大一些。那特别是在后面我们即将要查到的20章的20到21节，我们看得更具体。西比泰儿子的母亲，那么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那么就带着这两个儿子，带耶稣这俩门徒就到了耶稣跟前，就问，是求他一件事，将来这俩儿子一个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在耶稣右边，是不是更过分？他丝毫不考虑别的门徒，我这俩儿子的门徒要就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这是我们地上的人的眼光。我们地上人就是不管在哪里，就争一个大小，争一个高低。所以这个就不奇怪。但是我们从这儿看到，就是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这个心态是出了问题了。耶稣带着他们，这个已经就是耶稣马上就钉十字架了，就要往耶路撒冷去了。也就是3年多的时间，这些门徒还没有明白这个天国的道理，在天国里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特别是这个雅各和约翰，当时是跟彼得在一起看到了天国在他们面前显现，所以这个人还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真是有怜悯，他知道门徒不懂，所以不懂他没有责备，没有责备呢，耶稣就把一个小孩子叫到跟前，给他们做一个比方。那么第二就是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让小孩站在这些门徒的当中，那应该是12个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句话其实也很重了。门徒跟了他3年多，还说了这句话："你们如果不回转，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变成现在这个小孩样式，不可能进天国。"其实我们最后看到，有一个门徒确实是没有进去，没有变成小孩的样式。这里面这句话，我们仔细需要分析，去分享一下。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一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那一方面就是说，什么叫回转？那么在这儿，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回转应该是什么？是变成小孩子的样式，那才是回转。那小孩子样式什么样式？就是下面第4节提到的，向着小孩子谦卑，向着小孩子，我们一会儿再分享。不得进天国，什么样的能进天国呢？从这儿来看，就是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去。小孩样式就是谦卑，这是真正的回转。那在前面的第7章的21节，当时主也说，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也就是说，只有变成小孩子样式，才有可能遵行天父旨意。那小孩样式，小孩样式，我们家特别的婴儿，我们婴儿只要在自己的爸爸妈妈怀里，我们不管走到多么艰险的地方，这个小孩他不懂得害怕，他不会害怕，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就是有的样式。 我们为什么今天这么信心小？因为我们常常的害怕，常常的看到这个海里面的风浪。说真正的回转，就是应该像小孩子一样谦卑。那么谦卑呢，那就是觉得自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懂，觉得自己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渺小，这才叫谦卑。而这个谦卑是从里面活出来的，不是装的。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我发现，弟兄姊妹一定发现，有许多是很看上去很谦卑的，其实没有真正的谦卑。当别人给他指出问题的时候，他不容易接受，所以那就不是谦卑。那谦卑的人，他一定是能够虚心的听别人的话，但是这一点做出来真的很难。所以越谦卑，越承认自己的渺小；越谦卑，越承认自己的有限。反过来，越顺服。这是真的，我们一辈子需要学的功课。那么第四节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他们是这些门徒关心谁最大的天国里面，主耶稣说，凡是谦卑像这个小孩子就是最大的。那上句话，凡是谦卑像这小孩子就能进天国，那意思就是说，只要进了天国以后都是最大的，都是大的。就在神的眼里面，我们都是大的，我们都是宝贝。下面紧接着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个为我的名，这句话我们去仔细想一下，我们什么情况下才是为神的名呢？为主的名呢？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说，为我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为主的名呢？我们为和神的心意的事去祷告，是不是为主的名？所以这个为主的名，就是我们真的是为了荣耀主、荣耀神，这才是为了主的名。我们为了荣耀神去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前面说，如果像这个小孩就能回转，也就是说，如果像这个小孩子生命，那么这个就是主的门徒。所以下面提到这个像这个小孩子，其实在下面就有三个地方都提到了，一个是第六节说一个小子，第十节也提到一个小子，第十四节也提到，也就是。只要接待主的门徒，真正就是真正回转的，接待这样的人就是接待主。那么这个才是爱主的表现，爱主就是爱弟兄。如果连弟兄都不爱说还爱主，那么这就是谎话。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过，人若说我爱神却不爱他的弟兄，这个人就说谎话的。说谎话的人属于谁？属于撒旦。所以接待弟兄，这是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但是在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好多时候做不到。第六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信我的一个小子，那信我的一个小子，那就是那个小孩子一样式的门徒。说凡是让主的门徒真正回转的门徒跌倒的，倒不如把这个让人跌倒的这个算一个磨石沉到海里。大磨石现在人可能没见过，像我们小的时候在村里面都有嘛，大的石头一个大磨盘，然后很大的一个石头，那个圆鼓在绕着转碾压那个食物，那么大的磨石拴到颈项上，然后沉在海里面，你想想它能是浮起来吗？起不来的。所以说这就说明绊倒人的就像下面绊倒人的有祸了，也就是说是把这个大磨石拴在人的颈项上让它沉到海里。其实如果我们把一个弟兄绊倒了，我们又不回转，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不幸的人。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章14节就提到，我们看一下 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节怎么说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节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就是我们如果一个人把一个弟兄绊倒了，我们对这个人怎么，我们态度是我们不要把他当仇人。我们之所以就是把他视作不幸的人，是让他自觉的羞愧，然后重新能够回转再到神的面前，是为了挽回。第七节，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这个世界有祸了，是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也就是说，绊倒人是这个世上普遍的一个罪，也是教会普遍的罪。我们教会有不少是常常被人绊倒，特别容易被我们平时认为特别有生命的、有灵命的弟兄甚至领袖绊倒。绊倒人的事，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这个有祸就是上面这个大磨石摔到井下上，所以绊倒人这个后果是很重的，就是有可能就会失去永生。当大磨石摔到井下上沉到海底，如果不回转浮不上来，那么就是失去永生。但是下面紧接着说，不是说这个祸就免不了。那下面第八节说，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也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弃绝罪，能够认罪悔改，能够知道我们绊倒人是错的，到神面前认罪，那就等于我们砍掉了这个手和脚一样。我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什么好好一只手为什么砍掉呢？那后来想的，比如说我们被蛇咬了，被蛇咬了以后，那么这个毒马上就在全身蔓延，这个时候可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手被蛇咬的这个手或脚或腿砍掉，才能保全我们的生命。那今天我们常常有做手术嘛，得了癌症以后啊，得了肝癌把肝拿掉，肺把什么是拿掉，那不得已嘛，所以你宁可把这个拿掉要保全这个生命。所以这个例子我们就好理解。那其实这句话在前面的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也提到过，就凡是影响我们生命成长的这些负面的，我们都要弃绝，不容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存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九节说，他说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挽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就如果这就是什么意思，就绊倒人的这个人本身也是跌倒的，他把别人绊倒了，其实也绊倒了自己。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下不解决罪的问题，那么最后就可能被丢在地狱的永火里面，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让那些其他的东西来影响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要圣洁。说人非圣洁不能见天父的面，圣洁非常重要，我们到任何时候要守住自己。特别是我们明明知道不该做的做了，这就是明知故犯，这样的罪神对这样的罪可能是非常重。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你们就是到让这些门徒，你们这些门徒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名。上面的小子我们就解释，那就是像小孩子这些真正的主的门徒，真正回转。那么只要是神的儿女，我们都不可轻看。凡是福我们天父看中的，我们都不可轻看。我们在人这个人世当中，人人往往会分个三六九等，这个阶级，一个阶级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在天国里面没有，凡是信他的，在天国里面都是那么大， 都是大的。所以我们不能轻看，我们不能看以外貌取人。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从这儿我们看到，我们就他们的使者，就是他们指的是信徒，每一个信徒在天上都有一个使者，都有一个服役的灵。这个除了这些经文以外，在还有两处经文，我们看一下，就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使徒行传的十二章十五节，使徒行传的十二章十五节，当时不是有彼得这个事儿吗？他们说你是疯子，彼得站在门外，不是叩门的那个是一个姊妹是去看，说是彼得。那么其他门徒就说你是疯子，使女的极力的说真的是他，真的是彼得。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他们认为这个敲门的不是彼得，是彼得的天使。还有一处经文呢，是希伯来书的一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的一章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我们每一个承受救恩的人，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天上都有一个天使来服侍我们，而且这个天使呢是常常见天父的面，常常见天父面是代表我们，代表我们自己。那么到神跟前干什么呢？我们自己去思想一下。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在神眼里面我们都是宝贵的，在神的眼里面，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人的年龄，不在于人的地位，不在于人的知识有多少，不在于人的财富有多少，而是在于我们是否像这个小孩子一样谦卑单纯的寻求神与主联合。这儿的话我们就是有天使在服侍我们，所以我们在看，我们在明处，天使在暗处，我们常常受到保护。下面括号里面是第十一节，所以有的就古卷里面有人子来外要拯救世上的人，人子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来就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拯救世上的灵魂，世上的人。这个在就是当时在一章二十一节玛利亚就怀了这个怀胎以后，天使就说的，那么耶稣基督就是要从把这个罪人从这个罪恶里面救出来，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唯一的目的，不是解决地上的事情，不是解决地上这个战乱征战，包括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好多弟兄姊妹在这上面确实在打抱不平，但是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应该怎么去看？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事是一定会发生的。国攻打国，民攻打民，那么一打仗肯定要有死伤。所以，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如果是寻求地上的公义，这个社会的公义有吗？地上没有公义，哪有公义呢？所以我们看到好多弟兄姊妹在朋友圈，就是在似乎在伸张正义，是用地上的方法。但是我们从属天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是不是与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有关系？是不是与以色列这百姓回归有关系？我们需要思考。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警醒，那就是我们赶快去传福音，能传几个传几个，尽我们的能力拯救灵魂，拯救世上的人。这是主耶稣来的这个世上要做的，也是让我们每一个信他人要做的。我们不是不关心，而我们要更关心的灵魂。第十二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直走迷的路，你们的意思如何？这下面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有一百只迷的迷路一只，那么宁可把这九十九只先放在这儿，然后找那找的一只。这一只羊对主来说也是非常宝贵。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然后下面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在小子里失上一个。那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就说嘛，宁愿一人得救，不愿愿意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所以这是神的心意。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凡是他的羊，他一个都不会丢失。说我们只要是真正的是回转的，虽然我们有时候也跌倒会迷路，但是他会把我们寻找回来。我们信主以后仍然会犯罪，但是可怕的是犯罪不悔改，说神始终给我们机会。这就是说信徒有时候会迷路偏行己路，但是神会寻找，神不会失去任何一个真正悔改的信徒。这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路加福音的十五章三到七节也有，但是这两段经文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得很清楚，马太福音的这一段指的是迷失的信徒，是小子里的一个，是小子里面迷路了，是羊迷路了。但是路加福音里面呢，那就不是这个指的弟兄姊妹，不是信徒，而是指的那个离开神的罪人。那是马太福音在这儿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而路加福音里面是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议论。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这一段话。那么显然在路加福音里面指的是那些不信神的，就是还没有回转的时候寻找，也就是我们传福音。那么马太福音指的是信徒走迷了路，偏行己路，走错了路。这里面还有一个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这是神在寻找。其实我们作为彼此作为肢体，我们也应该去发现那些迷路的弟兄姊妹，迷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必要把他挽回来。所以下面紧接着就是如何对待这些有过错的弟兄。第十五节，他说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说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就是我们常常彼此得罪嘛，这是难免的。就如果我们的弟兄得罪了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怎么办？那么这儿很清楚告诉我们，趁着只有他和在你一处的时候，就是私下里你当面要指出他的错来。现在问题是我们好多时候弟兄姊妹得罪了，其实得罪了我们，我们不好意思去指出他的错来。那一个弟兄姊妹会说，指出错了以后他不承认，还恼羞成怒，这个是他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我们自己，神告诉我们一定要去这样去做，如果不做的话，那我们自己肯定是有错了，不按神的话去做，那就是背逆神嘛。说这种情况下，当他得罪你的时候，你就跟他私下的去告诉他你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错了。如果他听，就是你得了这个弟兄，那么就两人又和好了，他也回转了，在神面前是可以交账，都可以交账。十六节说，他如果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如果不听怎么办呢？不听就罢休吗？还不行，你还要做下面一个工作，你带两三个弟兄姊妹一块儿去做见证。这个在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要求，在申命记的十九章十五节， 在申命记的19:15，就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所以在这儿主耶稣应用了旧约这个条例，句句都可定准。句句都可定准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就是这个见证人必须的说的话必须有分量，句句都能定准，就是切中要害有分量。所以这就要求不是随随便便找两三个弟兄姊妹就可以去的，如果找那些真理上糊里糊涂的，那么去做这工作那可能就很难。所以是吧，应该是找那些有生命的信徒，有灵命的信徒才可以去做。17，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那可见说，如果一个人不行，找两三个人也不行，那怎么办呢？还不能罢休，要第三步最后一步找教会。如果不听教会，那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个税吏在前面的11:19当中，就在犹太人看来，就是这个税吏就看得如同罪人一样。就是如果他连教会都不听，那我们就把他看作外邦人，看作一个不信的人，把他当作一个不信的人，就是这样的。那当作不信的人，不是说就是把他丢弃了，不是我们就给他定罪了，目的是让他回转，让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犯罪的一种性。那从这儿来看，为什么到了最后一波，到了教会这边往下进行呢？因为教会有属神的权柄。所以下面紧接着18就提到这个教会的权柄，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在前面16:19，当时主耶稣跟彼得也说过这样的话，让彼得来建立教会。其实当时跟彼得说的话，那个也是说你，其实也代表教会。这是你们，很明显代表也是教会。那因为上面提到教会，我们两三个人在一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敬拜赞美，那就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有形的建筑，是人组成的，就是教会。所以这儿给了教会的权柄，教会有这样的权柄。那么捆绑就是定罪，释放就是赦免，教会有这样的权柄。那下面19，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其实是有联系的。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教会，教会就是至少有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就是教会。所以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他就在他们中间，主耶稣就在教会中间，就与教会同在，所以教会有这样的权柄。这里面就有要求了。那么私下不能解决，两三人也不能解决，那教会就会公开的介入劝勉。所有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挽回这个弟兄，不是把他一棒子打死。在这里面特别提到教会的权柄，那教会的权柄与教会的领袖是有关系的，那准确说与教会的牧者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儿的教会的领袖，他应当是神所差遣的。如果不是神所差遣的，奉自己的名，不是奉主的名去教会去牧会，那么就是另当别论了。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权柄，没有奉神的差遣，神不可能给他这样的权柄，他也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他即使做了，也是 一笔糊涂账。所以教会就是一群被神选召的人，那么既然是被神选召的，那肯定是承认神的权柄，也接受神的这个管理，这样神就能够使用他们，使用教会来做神权柄的出口。我们教会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作为神的权柄的一个出口，实行神的权柄，而不是以神的口而行自己的事。所以人如果自己不能首先接受神的权柄，就不可能执行神的权柄。我们首先是接受神的权柄。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你，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那上面不就犯错的弟兄吗？那犯错弟兄我们究竟怎么对待呢？上面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挽救他，那挽救最后我们是不是要不饶恕呢？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这个弟兄呢？那么彼得就问出来了。那耶稣怎么说呢？22节，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七次。70个七，就被弟兄得罪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为对方、为弟兄着想，我们正是有怜悯的心肠，但是我们好多时候别人得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那个恨就出来了，确实要做起来真的非常非常难，盼望让他归正，就是挽救他，一次一次找他，找到教会就是为了挽救，让他能回转。却另一方面，如果弟兄得罪我们，我们心里面可能不平，我们也可能怀怨是愤怒，但是从这儿来看，说要70个七次饶恕，饶恕就不能有不平怀怨，你如果心里面一想起来就怀怨，怎么能饶恕呢？不可能的。如果说我们一想起来可怜怜悯，那么这可能就容易饶恕了，不会恨了。所以这就是饶恕人不是凭人的包含，我们说啥要包含要大度，有时候我们能做到，但是心里面是不是甘心情愿的，那就很难讲了。这个是心甘情愿的饶恕。说这个怎么才能做到？凭主的这个宽容，凭主里面的宽容。那下面主耶稣马上又举了一个例子，怎么才能宽容？有主的爱，有怜悯的心肠。那下面就说，如果是我们不饶恕人，我们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我们不饶恕人，天父也不会饶恕我们。那下面就举了例子，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夫妇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你看他欠了多少，欠的这个很可观的数目，1000万两银子，不知道算到现在有多少，反正是他是没有能力偿还了，没有能力偿还，这个主人就把他免了他的债。那这28节说，这个仆人被免了债的这个人出来以后，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了他多少钱？10两银子。那么他就揪住不放，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你看，这不就是恶仆吗？别人把他那么多的债免了他，就10两银子，这么一点点，都看在眼里面。那么耶稣基督做的这样比喻。好多时候我们是哪一个人呢？我们是不是像这个被欠10两银子这个恶仆呢？我们真的需要考虑，我们是不是能够免别人的债，是不是能够原谅别人，能够饶恕别人。那下面结果是他说的同样话，请你宽容我，将来必还清，但是这个人呢， 并没有像那个主人那样，他是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但他怀了所欠的债。你看这个人啊。第三十一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个主人我们想知道是谁，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那么这个仆人什么，就是这些儿女，儿女大众有些恶仆，最后就是招的人，最后被成弃绝。所以这个时候主人没有再给机会，说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但是这儿我们可以再看到，还是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那就是等他悔改，等他能够饶恕那个欠他债的人，从心里面能饶恕。虽然神这儿对他的惩罚很重，但是神仍然有怜悯，还给机会，等着他还债。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对些门徒说的，你们如果是也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不是不饶恕到七十七次，不就是无限的要饶恕下去，从心里面真正彻底的饶恕，天父也这样待我们，也会来惩罚我。所以在前面的第六章那个主导文里面啊，就提到过，我们看主导文里面不是就说吗，我们免得人的债如同什么什么，就那句话啊，免得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得人的债。那下面紧接着五章的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神饶恕我们的前提是我们得饶恕别人，如果我们揪住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不放，那些得罪我们有过错的弟兄，我们即使是这交给教会他不听，我们看他如同不幸的人一样，但是我们仍然要饶恕他，为了挽救他回来。这是我们真正的怜悯的心肠，但是说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真的很难，因为我们都有血气。我们感谢神，这就是第十八章。第十八章我们其实讲了五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像小孩一样，而且是我们彼此谦卑。第二方面是我们要接待弟兄，要彼此的接待。第三方面我们彼此造兄，我们要注意那些迷路的，那些迷失的羊，迷失方向的，走错路的弟兄姊妹，发现以后我们要去找的，然后就去把这个弟兄得回来。第四方面我们要彼此的挽回，我们不要抓住人的小辫子揪住不放，我们目的是要挽回，存着一个怜悯的心。第五方面是彼此饶恕，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实实在在每天都会经历的。我们只要接触人，只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难免在这上面我们就会有功课。所以我们感谢神，神要在透过这个书卷在不停地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丰盛起来，活出一个真正的那个悔改的生命来。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